宣讲六入十二缘起后，罗侯罗又向佛陀求法，佛陀看到因缘还没成熟，又让他思维前面讲过的这些道理，罗侯罗又在寂静处认真思维，最后佛陀才给他宣说了无常法。罗侯罗闻法后精进修行，最终证得了阿罗汉果。和前面讲到的几位尊者一样，罗侯罗也是具足殊胜功德的大阿罗汉，他也蒙受世尊的嘱托，常住世间护持正法。因此我们也应该祈祷罗侯罗尊者，让佛法在世间广泛弘扬。说到这里，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，弘扬佛法人人有责。有些人常说，我是一个居士，肯定没有能力弘扬佛法，我是一个普通出家人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行了，用不着我来弘扬佛法，这样推卸责任是不合理的。其实每个人都是一盏灯，也许你这盏灯比较小，不能前除全世界的黑暗，但前除自己周围的黑暗是没问题的。所以每个人都要鼓起勇气发愿弘扬佛法。当然要弘扬佛法，首先必须认真闻思修行佛法。如果自己闻思修行特别懈怠，在佛法方面一无所成，在世间法方面又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，那不是说弘扬佛法，甚至可能给佛法抹黑。顺带说一下，学佛并非消极逃避，在时下的影视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节，某人因为走投无路不得已而出家为僧，这其实是对出家人的最大侮辱。虽然我不否认个别人是混不下去才出家为僧的，不过个别不能代表整体，真正的出家人是有大智慧的，养一个世间的小家绝对没有问题。他们选择出家不是为了逃避，而是为了跳出小家的束缚，在更大范围内利益众生。身为佛教徒，人人都应该通达佛法，都应该发愿弘扬佛法。最近几年来，很多佛教徒在这方面有所进步，他们的心量逐渐打开了，认识到学佛不只是为了自己解除烦恼，更重要的是利益众生，这一点非常可喜。其实人的心量一旦打开，有了利益众生的发心，自相续的烦恼会自然而然灭除。相反，如果自私心特别重，整天想着自我的解脱，烦恼反而很难对治，甚至一件小事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麻烦。今后大家要经常发愿弘法利生，也要祈祷诸佛菩萨赐予自己弘法利生的能力。现在我们学院正在开持名法会，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每天和僧众念普贤行愿品时都要往这方面发愿。缘起是不会空耗的，哪怕一次这样发愿，将来都会成为现实。如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，如果我们抓住机会传播佛法，很多人的心就会转向善法方面。如果我们没有抓住机会，人们的心就会被魔业所转，将来会堕入恶趣。身为大乘佛子，除了重视自身的解脱，我们更要重视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。哪怕能让一个人种下善根，自己也要尽力而为。好，希望今后各位在这方面多努力。第五课，众生的根基不尽相同，有些人对佛法很容易接受，即使没在别人面前闻法，自己看书也能通达佛法大意。有些人虽然世间法方面比较聪明，可是一遇到佛法就是犯晕，听闻佛法后即使记住一些道理，用不了两三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大家应该观察，如果自己属于后一种人，就要比别人下更多的功夫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只要自己肯下功夫，即使以前佛法的习气不太深厚，也会逐渐通达佛法。在这里我向各位提出两点要求。首先，学佛不是一两天的事情， 因此大家必须具足长期的益乐和精进。现在有些人学佛态度很成问题，心情好的时候听一堂课，如果有感觉就继续听下去，如果没什么感觉就不再听了，这样学佛不可能成功。其次，要重视集体的学习。最近大家白天开法会，晚上还要上课，可能感觉比较累，不过这样共同学习非常有必要。一般来讲，如果没有大众的鞭策，一个人很难自己发起精进。所以如果没有晚上这堂课，大多数人肯定会在散乱中度过，不一定能专注于佛法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观察看自己在文思修行方面是不是特别自觉。下面继续介绍十六罗汉。2500年前，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金刚座成佛，为人天大众三转法轮，之后在共同所化面前示现涅槃。佛陀涅槃后，他的教法由大小乘圣者护持，其中大乘是八大菩萨，小乘是十六罗汉。八大菩萨大家都有所了解，通过这次学习，大家对十六罗汉要有所了解，以后也要经常祈祷他们。在介绍十六罗汉时，我会引用一些公案，我讲这些公案不是为了好玩，这些公案蕴含着甚深的道理，大家应该努力领悟其中的深意。这些公案非常契机，除了个别情节以外，大多数情节都非常贴近生活，没什么不能接受的，只要自己肯用心体会，多多少少会有所收获。11，住徒伴托尊者。顶礼圣住徒伴托，居于灵鹫山之中，1600罗汉绕，双手结坐等持印，加持上师九住士，加持佛法遍兴盛。顶礼圣者住徒伴托，他住在佛陀转般若法轮的灵鹫山，被1600位阿罗汉围绕，双手结等持印。愿住徒伴托尊者赐予加持，令具德上师长久住世，令佛法如意宝周遍兴盛于十方。在毗奈耶经中，对住徒伴托尊者的生平有详细介绍。佛世时，印度士罗伐城有一个婆罗门，他的头几个孩子都夭折了。后来有个老妇人告诉婆罗门，如果你以后再有孩子，应该将孩子包在白布里，让仆女抱到路边，请求路过的沙门加持。天黑前如果孩子没死，以后就不会夭折。后来婆罗门的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孩，他依照老妇人的吩咐，让仆女抱着孩子到大路边。刚好当天佛陀路过那里，仆女请求佛陀为孩子加持，佛陀说，愿此儿无病长寿，天神拥护，令父母所愿皆能圆满。说罢佛陀就离去了。日暮时分，这个孩子没有死，仆女就把他抱回家。因为这个孩子是在大路边接受加持的，婆罗门就给他取名为大路，即下文的伴托迦尊者。不久，婆罗门的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孩，婆罗门又让仆女把孩子抱到路边，请沙门加持。这次仆女偷懒，她没把孩子抱到大路边，而是就近抱到一条小路边。在沙门加持下，这个孩子也活了下来，因为他是在小路边接受加持的，父母给他取名为小路，即住徒伴托尊者。两个孩子到了读书的年龄，婆罗门请了一位老师教育他们。大鹿特别聪明，什么知识一学就会，小鹿则特别笨，老师教一个词，他记住后面的字忘了前面的字，记住前面的字忘了后面的字。最后老师对婆罗门说，我教过这么多学生，从来没有见过像小鹿这么笨的，我实在没办法教他了。不过虽然小鹿很笨，可是父亲非常疼爱他，不管到哪里都带着他。 两个孩子长大后，婆罗门身患重病，虽经百般治疗，但都没有效果。临终前，婆罗门叮嘱大路：“我对你没什么担心的，唯一担心的就是小路，我死后你要照顾好他。”说罢，婆罗门就咽气了。婆罗门去世后，大路出家为僧，最终证得阿罗汉果，而小路生活越来越困难，最后沦为沿街乞讨的乞丐。有一次，大路回士罗伐城，看到小路很可怜，就想帮助他。大路通过神通观察，发现小路有出家的善根，就问他想不想出家。小路说：“像我这么笨的人，谁愿意度我出家呢？”大路安慰他说：“佛教不分种姓贵贱，智力高下，只要有信心，任何人都可以出家。”于是大路便把小路带到僧团出家。小路出家后，大路传授给他一个偈颂：“身与意业不造恶，不恼世间诸有情，正念观之欲尽空，无意之苦当远离。”三个月安居过去了，小路连这个偈颂都没背会。按当时的规矩，安居结束后，每个僧人都要向亲教师汇报修学的成绩。轮到小路时，他没有任何可以汇报的。有些比较笨的道友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，你再怎么笨，三天或者三个小时肯定能背会一个偈颂，还不至于像小路那样三个月连一个偈颂都背不会。看到小路如此愚笨，大路便以神通观察，是以温和方式教化他好，还是以愤怒方式教化好？经过观察，大路发现以愤怒方式教化好，于是他扼住小路的脖子，将其推出门外，严厉呵责道：“像你这么愚笨的人，到佛门来有什么用？”小路特别伤心，站在屋外放声大哭：“现在我既不是出家人，也不是俗人，以后该怎么办呀？”这时佛陀刚好路过，问小路：“你为什么哭？”小路说：“世尊，我因为太笨，所以被师父赶了出来。现在我既不是出家人，也不是俗人了。”佛陀说：“你师父这样做不对，佛法不是他经过三阿僧祇劫修行证得的，佛法是我经历长劫苦行方才证得的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学习吧。”佛陀把小路带回去，让阿难教他。阿难教了几天，把小路退给佛陀，说小路实在太笨了，自己没办法教。于是佛陀就传授小路两句偈颂：“我浮尘，我除垢。”可是他连这两句偈颂都记不住。佛陀知道小路罪障深重，就让他为僧众擦鞋。僧众们不让小路擦鞋，佛陀告诉僧众：“我这样安排是为了净除小路的罪障，你们应该让他擦鞋。”佛陀这样说后，僧众们就同意了。于是小路一边给僧众擦鞋，一边背诵佛陀传授的偈颂。日子久了，小路的罪业逐渐清净，终于记住了这两句偈颂。一天，小路暗自思维：“所谓尘垢，不仅有外在的灰尘，还有内在的烦恼尘。世尊教我除尘垢，不仅是要除去外在的灰尘，更重要的是清除内心的烦恼尘。”这样思维后，他豁然开悟，当下获证阿罗汉果。小路是通过为僧众做事清净了罪业之后才获得成就的，可见为僧众做事功德极大。法王如意宝也讲过，如果有人在修行过程中什么感应都没有，甚至好像越修行越倒退，这个时候不能心灰意冷，应该为僧众发心，通过发心清净罪业后，修法的境界会自然而然现前。当时士罗伐城有许多外道，他们经常拿小路来诽谤佛教，像小路那么笨的人居然也在佛教中出家，看来佛门真是什么人都收呀。身为佛教徒，要注意不要让众生生邪见造口业。现在有些出家人认为不执着好，于是头发长长的 衣服脏脏的，就像济公和尚一样。如果这些人有境界倒也罢，否则还是别太邋遢了。凡夫人往往以貌取人，因此还是要注意形象，最起码要让人看起来顺眼。为了遮止外道的诽谤，同时也为了彰显小鹿的功德，佛陀要求小鹿对比丘尼做教戒。听说小鹿要来做教戒，比丘尼们很不情愿，因为他们也知道小鹿三个月都记不住一个偈颂。当时有12个调皮的比丘尼，他们想借此机会戏弄小鹿，其中6个人四处宣扬，15号诵戒时将有大法师讲经说法，如果听他说法能够摆脱生死轮回。另6个人陈设了一个高大的法座，而且法座旁没有梯子。到了15号，听法的人比往常多了几倍。小鹿到讲法现场后，见到高高的法座，知道是故意刁难自己，便示现神变，直接登上法座。登座后，小鹿告诉大众，我曾经3个月记不住一个偈颂，但现在如果我要广说其意，7天7夜都讲不完。随后小鹿为大众宣讲偈颂的意义，还没等他讲完，在场的人当中有些获得了预留果，有些获得了依来果，有些获得了无来果，有些获得了阿罗汉果，还有些发起无上菩提心，所有人都对小鹿升起了无比的信心。由于小鹿以前太愚笨了，许多人都轻视过他。佛经中记载，王舍城有一个奇婆医生，一次他邀请佛陀和僧众应供，唯独没请小鹿。奇婆向世尊供水时，佛陀没有接受，奇婆问世尊为何不接受，佛陀说小鹿没有来。奇婆不得已就让仆人去请小鹿，仆人到寺院时，小鹿知道是奇婆派来的，就变化出1200个跟自己一样的比丘。仆人呼唤小鹿时，所有比丘同时应答，仆人不知道谁是小鹿，只得无功而返。佛陀告诉仆人，你再取一次，这次要有恭敬心。仆人以恭敬心又去请，这才请到小鹿。应供结束后，佛陀没有收钵，小鹿知道佛陀想让自己彰显功德，就示现大神通，从远处长伸右手将佛钵收了起来。见到这一幕，奇婆才知道小鹿是具功德者，从此对他升起了信心。